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我们每个人认识神的方法和途径并不一样。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有各样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啊，有的人他有身体疾病，甚至被鬼附了，他求耶稣医治。有的人家庭出了问题，甚至可能面对离婚，所以他们来求耶稣帮助。也许有的孩子准备考试了，所以请耶稣特别来为他按手祝福。还有一些被社会不接纳的罪人，税吏跟娼妓，他们周围的人不接纳他们，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耶稣接纳他们。因此有人说啊，这个宗教信仰只不过是软弱人的拐杖，一个刚强顺利的人是不需要信仰的。但事实上啊，每一个人啊，迟早都会成为瘸子。我看过很多年轻时候很强壮的，然后老了到医院去看他，不仅拿一根拐杖，是四根的那个 worker。一个健康顺利的人真的不需要信仰吗？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到。马太福音说他是一个少年人，路加福音说他是个官，所以这个人有社会地位，而且富有，而且他的道德生活也不错，他可以说是人人都羡慕的，是一个人生的胜利组。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的女儿没结婚，一定要我赶快介绍这样的人给他认识。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人他用跑的来跪在耶稣面前，他不以世上的这一切顺利为满足，他知道他人生好像还缺了什么。感谢主，我们教会神很赐福，大家聚会来得很早，很多教会弟兄姐妹都是迟到，而且做的方式都跟我的发型很像，从后面从旁边坐起，然后中间是空的。但是我也没有在我们教会看到一个人是有看到人跑来了，但是还没看过一个人跪着听到。我不晓得这个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有这么长的对话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哎，请起立，还是他从头到尾都跪在那边。像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也需要耶稣吗？一个大家都觉得不错甚至自己也不错的好人需要信耶稣吗？首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永生是一个神圣的呼召，是神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所发的呼召跟邀请。有人说其实信仰都差不多，都是劝人为善，所以信什么都一样， 在劝人为善的这一点上面真的都一样，但是信仰绝对不是只是叫你做一些善事，信仰是有关于这个宇宙如何形成，宇宙观是什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永恒的想法也不一样，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唯物论的信仰说人死如灯灭，人跟其他的物质没什么两样。有的印度教跟这个佛教相信轮回的思想，而基督教的永恒观是一个直线式的，我们相信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不是死了就结束了，要面对永恒。这世界上的一切非常重要，但是这一切是为着预备永恒。传道书第三章所罗门就讲过这样一段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基督教从来没有因为永恒而忽略短暂的人生，虽然短暂，但是因为是神造的就是好。但是神不仅造短暂的美好，神更将永生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管你是好人或者是坏人，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不管这世界上你有没有成就，上帝都把永生放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一种呼召。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会纪念我们的过世的祖先，因为我们关心人从哪里来，我们会惧怕死亡。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当医生说你得到癌症了，他说哎呀太好了，更没有一个医生说恭喜你得到癌症。我们得到癌症以后第一个会问说我还可以活多久，如果死亡就是结束，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我死后要去哪里，我这一生有什么亏欠的，我要好好的来去面对。不论是文明或者是现代人，都有一个寻求宗教的心理。人有没有永生自己心里知道，不管你是信哪一种宗教，甚至你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你知道你有没有永生。这个少年人他什么都有，但是他知道他没有永生，而且这个事情比他所有的事情都重要。因此他跑来，他跪在耶稣面前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今生固然美好，但是有限，如果我们没有永生，我们找不到为人的意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迷失了方向，我们的生命不整全。不仅仅是一般人如此，连传道人都这样哦。卫理公会的这个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神很年轻就呼召他做一个布道家。有一次他到美国带领了一个大的布道会，在他回到这个欧洲的路上坐船的时候遇到大风浪，他非常非常的害怕。可是他在同一个船上看到一群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在大风大浪当中祷告唱诗赞美神，心里有极大的平安。在和这些弟兄们分享的过程的当中，约翰卫斯理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确确实实的有把握他有永生。我们每个月都读一次使徒信经，而我们使徒信经都会念到一句说我信永生。而讲到你信永生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永生。永生不是一个理论哦，你相信不相信哦，永生是很实际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像我今天问人说你有没有带手帕，你不能跟我说我相信手帕可以擦汗，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该再讲白一点，你有没有带钱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等一下奉献的时候就看到真章了。永生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要我们从这有限的人生当中来追求永恒。所以奥古斯丁曾经讲过说，上帝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造了一个洞，而这个洞非得遇见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满足。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人生的陷阱。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的跟耶稣的互动，他知道他要追求永生，但是他却掉在一个陷阱的里面。 我们要来思想他遇到的陷阱是什么样的陷阱。许多人都认为将人生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在各方面都成功，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没有问题。甚至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还是一个富有的人，那我们觉得更没有问题。但很多时候你还是好像缺少什么。以赛亚书64:6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义都像一件污秽的衣服。哎呀，污秽的衣服不是全黑，但是就是有一些地方脏了。当你有一些地方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件衣服不能随便穿出去见人。同样的，就好像在别人都觉得我们很好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缺了些什么。而且我们也从很多看起来人生非常美好的人的当中，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空虚、焦虑，甚至怀疑。信耶稣不是仅仅要我们去悔改我们所做的坏事，有时候也要改变我们对成功跟上帝各样给我们恩典的那种看法，甚至是对一些的神给我们的好东西的使用方式。我们很容易用上帝给我们的好东西来掩饰我们的缺点，甚至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有这些东西，我不仅可以控制人，我连上帝都可以控制。你有没有发现说，当一个学生纸笔测验非常好的时候，他犯了一些品性上的错误，会很多人替他说情啊。但是当一个人如果每次考试都20-30分，他哪一次考了80-90分，我们都会怀疑，真的吗？你确保你没偷看？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盲点，而且当我们越把这些我们的信心放在所谓的好东西上面的时候，我们离神就越来越远。连基督徒都会如此。哎呀，我比这些人好，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啊，我有服侍，我有奉献，所以我比这些人高明。事实上，你是真正的依靠耶稣，还是依靠这些好东西？这个少年人让我们看到，他依靠的好东西是他的钱财，他把金钱当做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他很有钱，他才把金钱当做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把金钱当做最重要的东西。其实耶稣并不排斥富有的人，不论你有多少钱，在神的面前本质上并不是坏的。问题是你怎么样来使用这些钱。少年人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有钱，而是在于他太依靠钱，让钱成为他的救主，金钱成为管辖他生命的主人，而不是一个能干的用人。在圣经的里面，对于金钱的那个教导比其他的事情的教导更多。有人讲过说，讲一次不要奸淫，恐怕就讲10次不要贪爱钱财，你就晓得金钱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提摩太前书6告诉我们对金钱应该要有的态度。第一个，要不贪心，要知足。第二个，当你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要自夸，因为这些都来自上帝。第三个，你不要把你的生命完全去依靠这些钱财，因为它靠不住。10月8在美国西部发生了一场大火，哇，那些的房子都是好多个零哦，但是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我们的短宣队去到这个东北，他们说有一个人跟他们讲说，海啸来的时候他开着车拼命往山上跑，可能前面是千惠开车开得很慢，但是他知道很紧急，他就顶着那个千惠的车拼命往前开，结果他说他是最后一部那个没有被水淹到的车。当他把车停好回头一看，下面一片汪洋，转眼之间这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通通都化为乌有。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要用来帮助人，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少年官犯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金钱比自己的健康，比自己的家人更加重要，我们忽视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对这个少年人和许多人来说，他的财富是他的救主，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抓住，紧紧抓住一些东西不放，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第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耶稣要给我们的永生是一个怎么样的永生。永生不是你要做什么多少的好事才能得到，而是你先要变成一个上帝要你成为的人，做几件好事不能够彻底的改变你，你必须要让神来管理你的生命。一个拥有永生的人是一个自由又荣耀的生命，不仅仅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有不犯罪的自由，而且是能够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那个光彩的生命。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像门徒一样说，有钱的人都不能进上帝的国，那谁还能啊？这是门徒跟耶稣的对话。我很喜欢有一句话说，耶稣看着那个少年人就爱他。我以前年轻不懂事，我觉得说这样的人我也爱他，但是我这次我真正的体会耶稣爱他。也许耶稣的年纪跟他一样，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富有的少年官，但是耶稣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说，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把天上终极的财富放下，为要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得到自由又丰盛的生命。你永远都不要说你慷慨，除非你真正了解十字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了，但是如果你继续读福音书，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有钱人得救了，就是那个税吏撒该。当他得着耶稣以后，耶稣没有要求他，但是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周济穷人。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钱财上的自由。当你真正的得到这份自由的时候，你不会来问牧师说到底要不要十一奉献呢？你不会想知道你必须奉献多少，而是你很想知道我到底可以给出去多少。这是一个神所救赎自由又丰盛的生命。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知道他不能靠自己，不论是聪明才智，或者是高尚的道德，甚至爱心行善，他都不能够救我们，乃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的救恩。每一个人都有他当作救主的东西。有的人说，你主啊，你给我找个伴儿，我就信你。有的人说，主啊，你让我媳妇生个孙子，我就信你。我在台湾祷告，结果先生了个孙女，他说不算。后来我只好迫切祷告，又生了个孙子，而那对老夫妇终于信主了。对少年人来说是他的财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你紧抓不放的？我好喜欢唱今天的那首安稳港口，我每次唱都流泪。亲爱的弟兄朋友，哪里谁是你生命的安稳港口？这个少年人他不愿意接受耶稣所告诉他的救恩，他忧忧愁愁地走了。有人说这个忧忧愁愁跟在耶稣在科西马尼园极其忧伤是同一个字。他拥有财富，但是他的生命却持续在迷失和混乱的当中，他失去了生命的喜悦，失去了他生命的核心价值。但是你会看到撒该因着敬畏顺服神得到神的恩赐，他喜乐行善，他在劳碌中享福，他拥有了上帝所给他的能力、自由和同在。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你要站在哪一边？罪的工价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为着你从过去到现在的保守感谢你，就算我们有一些些微的良善，也都是你的眷顾。若是我们的一点点的良善变成我们的骄傲甚至不信主的借口，求你赦免我们。你也知道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最过不去的那一关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而且交给你，让我们经历重生，得到永生，释放我们在财富上的自由。祝福每一个用心来领受你信息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